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修炼后我脱胎换骨，甩掉一身的病痛，身心健康。今天我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妹妹身上的故事。由于中共迫害，我妹妹不敢和我来往，和她通电话没说几句话就说工作忙着呢，把电话挂了。这些年她虽然表面上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可是以前送她真相资料和明慧台历也不认真看。一次我去她家，看到门后还挂着他们单位发的毛魔头的挂历，我说摘下来扔掉吧，挂它在家里不吉利。妹妹满不在乎，不让我动。几年前我去她家看望她，她不在家，我就和他们邻居讲了真相。邻居很认同大法好，明真相后退了团队，还一再谢我说，原来你妹妹还有这么个好姐姐呀。因为我遭迫害，我去她家，妹妹不敢让我上楼，新来的邻居不认识我。我妹妹曾经在外地学校任教，她教过语文和外语，因为工作调动没找到合适的接收单位，一直再没有正式工作。妹夫单位早年就被几个领导合伙贪污弄黄了，公司同事集体上告几年都没有结果，最后他们还是自己做临时工交养老保险，一家两口子失业，靠打临时工维持生活。但他们的儿子明白大法真相后得了福报，考上了本省的一所重点大学，靠我们兄弟姐妹大家帮忙读完了大学4年，孩子大学毕业顺利找到了工作。疫情期间一次我出去讲真相时，在车站等车时遇上了妹妹，我拽着她去附近商店买了她爱吃的鲜鱼和熟食，嘱咐她一定好好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顺利地度过瘟疫劫难。以前我对她情太重，心急时说话不够善，这次我把她当成师父的亲人，一心为她好，她也被感动了。他含泪告诉我，他喉咙好像长了不好的东西，挺长时间吃饭喝水都疼，没敢告诉我。刚到大医院看了还没确诊，全家人着急上火吃不下饭。因为是疫情期间，医院病人很多，他儿子找人预约了大医院的教授， 哪天还得去全面检查确诊，然后要做手术得花很多钱，还不一定能治好。因为儿子又刚结完婚，家里也没钱，不想做手术了，还说死就死吧，可就是现在吃东西就疼，连说话都疼。我没有动心，心想可能慈悲的师父就是让妹妹以这种方式得救，于是安慰妹妹说，没事的，着急上火也不解决问题，只要你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师父会帮你的，也许不用花钱病就好了呢。你看我现在身体健康，20多年没进过医院的门，以前那么重的病，修炼大法后没花一分钱都好了，体质比20年前还好。以前妹妹就是害怕邪党迫害，一再拒绝真相，这次妹妹相信我说的是真话，她回家后就一直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周后我再打电话问她身体情况，她兴奋地说自己嗓子好了，不疼了，而且多年的失眠症也好了，不用去看病了，现在睡觉前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就睡着了，太感谢大法师父了。这次是我赶紧挂了电话，谢谢师父不但救了妹妹的命，而且妹妹一家人因为都相信大法好，3年疫情期间连她亲家全家人都没有一个阳的，因为他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甥早就听过真相，看过真相资料，顺利地退了邪党团队组织，还嘱咐他妈妈要修大法。而且我第一次和外甥的岳母一家人接触时，主动帮忙他家一些事，在祥和的氛围下，外甥媳妇和他父母都顺利地做了三退，大家都得到了福报，平安地度过了大瘟疫。更幸运的是，他们明真相，都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美好的未来。愿所有人都能听到大法好的真相，接收到大法的福音，远离恶党避大难，选择三退保平安，拥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3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殿，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
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要跟您说个女汉子的故事。这个女汉子呀，打年轻时就是当地公认的女强人。在人民公社的年代，她当起妇女队的队长，200斤一袋的土豆扛起来就走，让当时许多年轻力壮的男人都自叹不如。 这位女汉子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的母亲是个十足的女汉子，她心地善良，性格却很暴烈。年轻的时候，母亲曾经一盆盆的吐血，吐完了血，她该干活还干活，也没当回事。因为当时我们都还小，又住在山沟里，没有去县城看病的条件，母亲竟然就这样熬过了四五年。她就相信一句话，阎王要你三更死，你别想活到五更天。后来母亲的腋窝长了个肿瘤，其实就是得了癌症，但老天真不绝她呀。当时地方有个人称孟二先生的大夫，他医术很高明，就是脾气古怪，一般人他都瞧不起，他也不随便给人看病。但是孟二先生对我母亲却是另眼看待。因为孟二先生家有六个儿子，加上他们夫妻俩，一家八口人，每个月光吃供应的粮食实在不够糊口。我母亲因为特别能干，自己开垦了很多荒地，自家种的粮食都吃不完，她便把粮本上的供应粮食都送给了孟二先生一家。对于我母亲的雪中送炭，孟二先生感激不尽，于是他把我母亲当成了自己的妹妹看待，还使出了看家的本领来给我母亲看病。他用火针针灸真把那肿瘤给扎死了，他还爱屋及乌。我母亲的小姨子的癌症医院治不好，也被孟二先生治好了。孟二先生可不只会治病啊，他还有算卦、看风水、画符、给人驱邪等等本事。村里哪家的小孩吓到了，只要他写张符压在枕头下面，隔天那孩子就欢蹦乱跳了。有如半仙一般的孟二先生曾经给我母亲泄露了点天机，他说末法末世的时代要到了，人间将会发生大事，好人会被关进监狱里，坏人当道，人间会有大灾大难发生，还会有大瘟疫横行，在历经种种苦难之后，好人会留下，坏人则将被淘汰。1982年，我家从山沟里出来，搬进了县城。1990年，孟二先生还曾经来城里探望过母亲。在那之后不久，他就过世了。母亲一直都对孟二先生的预言深信不疑。1992年起，法轮大法红传中国，接下来几年母亲也见证了孟二先生所说的一切。我们姐妹四人，有三个人走入了大法修炼。自从我们姐妹修炼大法后，母亲的性格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她不再为料理三餐而杀生，性格也变得温和，连小动物的生命都知道爱护了。1999年7月20日，这个让无数善良中国人心碎的日子，从这天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而我的父母再也没有过上安生的日子。那天，我家和往常一样，父母和三五邻居坐在一起，边看电视边聊天，因为父母都好客，邻居都爱上我家玩。母亲也总是大方地给邻居们准备茶水和香烟，我家也自然成了当地邻居聚在一块谈天说地的地方了。那年的7月20日那天，大家正闲聊着，电视里突然就播出了污蔑法轮大法、丑化大法师父的内容。一群人还没来得及反应，我母亲一个箭步上去，二话不说关了电视，嘴里还说着，谁听他狗放屁，全是骗人的谎话。2001年电视新闻又连着播放天安门自焚，母亲也是马上关掉电视。父亲很生气，对母亲抱怨说，新闻连播放的还会有错吗？ 你为什么不让看？母亲毫不示弱地说了，咱们市里练法轮功的有几千人，咱家跟前儿也有好几十人，你们谁听说有自焚的？这分明是共产党嫁祸法轮功的手段，你也信？父亲听了哑口无言，一众的邻居则是纷纷点头，很认可母亲的见解。母亲一身正气，她虽然没有修炼大法，在铺天盖地的谎言面前，她不仅清醒明白，还勇敢地说出了大实话。母亲后来对我说，孟二先生的话我一直记得呢，他说的人间大事不正是现在吗？好人进监狱，坏人当道，真的发生了。他还说，有一次咱俩在小屋里唠嗑，我看见你头上有个大光圈，我没敢告诉你，怕你一高兴就没了。我心里想啊，这法轮功太厉害了，能把个凡人练出光圈来。母亲又很遗憾地说，可惜你妈我没上过学，不认字，是个睁眼瞎呀，不然我也会练法轮功的，但我不学，我也信大法，信大法师父。在中共到处抓大法修炼者，肆意搜刮大法书籍焚毁的时候，他还给我讲了他保护大法书的经过。他说，我早就经历过共产党的卑鄙无耻了，所以我事先把你姐的大法书藏了起来，可我实在没处藏啊，我就用塑料袋把大法书一层层的包好，藏煤堆里了。我边藏边对大法师父说，李大师呀，我不是不尊重您啊，我实在是没处藏了，你可千万别怪罪我呀。我赶忙问，后来怎么了？母亲接着说，后来果然这些街道的人和警察都为了抓你姐姐邀功请赏，翻遍了咱家每个角落，连菜窖都搜了，要不是我把大法书藏得隐秘，就真被他们抢走了。在迫害最猖獗的时候，母亲不但保护大法书，还帮着大法弟子传递真相资料。有一个时期，我的两个姐姐同时被当地警察绑架，一个姐夫被非法判刑了5年，而我则是去北京上访之后被迫流离失所。我家成了当地茶余饭后的话题，我父母也顶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压力，饱受精神折磨。这种种的折磨都没能动摇母亲坚信大法的心。母亲原本不太出门，那时她却特意去人多的地方溜达，和人聊天聊到迫害法轮功，她就告诉人家，虽然我的孩子们进监狱了，我照样腰板挺得溜直走路，我的孩子不是因为偷盗进去的，是因为做好人被抓的，我为他们感到骄傲。母亲正大光明的态度也影响了大家，在我们当地，除了想借着迫害大法弟子升官发财的人，绝大多数的人都对法轮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有一年，有个母亲要好的老乡构陷了我的姐夫，害姐夫被警察绑架，还被非法判刑了。人家都指责这个老乡，说他不看别的，也得看我母亲的面啊，乡里乡亲一起闯关东来的，人家孩子也没犯法，都是政治迫害，怎能做出这缺德事啊？在众人的责难下，那老乡羞愧难当，没多久就得了重病，花了不少钱才治好。后来，这人多次在我母亲面前痛哭流涕，说自己是一时鬼迷心窍了，以为举报法轮功能给钱，没想到不但没得到钱，还得了重病，丢了名声。母亲见老乡实在可怜，最终原谅了他。我的姥爷活到54岁，算卦的说母亲也会活到54岁。然而母亲一生善良，从年轻时就爱帮助别人，也愿意把自己的利益让给需要的人。70年代家家都穷， 母亲竟然还能帮人家操办婚礼。她无私地把自己的锅碗瓢盆分给人家一份，那新娘子都感激地说了，嫂子，你比我母亲婆婆对我还好，真不知怎么报答。像这样的事情，母亲是经常做的。或许也因为如此，她一直得到上天的保佑。在她的晚年，她还是守住善良，一直相信大法，也堂堂正正地唾弃中共的迫害。用母亲自己的话说，她得了福报，生命被延长了24年，而且每每遇到危险，总能逢凶化吉。有一次，母亲骑着三轮车，经过了一个偏僻的地方，突然，她感觉有个人从车子后面把她的车给掀翻了，母亲的脸一下子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她满脸是血，慢慢地爬了起来。想看看是谁干的，周围却静悄悄的，没有半个人。母亲心想，大概是这地方不干净，她见鬼了。接着便弯腰，想用地上水坑的水把脸洗干净。这个时候，却迎面而来一个小伙子。一见母亲就说，老大娘，怎么满脸都是血啊？那水坑里的水有细菌，不能洗，会得破伤风的。说完，小伙子就从兜里找出面巾来，让母亲把满脸的血水都擦干净了。就这样，也没去医院处置，母亲的脸不久就痊愈了。还有一次，母亲蹲在炉边点火烧炕，没来由的一声爆炸，母亲的脸被扎进了很多煤炭渣子，整张脸都变形了。这一下子可把父亲和邻居吓坏了，大家忙着帮他把脸上的煤炭渣扒了出来，一边庆幸没崩到他的眼睛，一边七嘴八舌地劝他上医院看看。母亲却像没事人似的，只说大法师父会看护他的，不用去医院。果然，没多久，母亲的脸又好了。这样，到老都浑身是胆的母亲，心里只害怕一件事，他就怕老了身体不好，要是瘫痪了得拖累儿女多少年。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是我能睡着觉就死了，那得有多大的福分呀。他老人家的心愿最终达成了，78岁那年，母亲在睡梦中离世。我这个一身正气的母亲，用她最后向往的方式，安详而干脆地走完了他的这一生。听众朋友，这位老母亲虽然没能见到孟二先生最后的预言，没能亲眼看到好人留下坏人被淘汰，但他的一生在大是大非面前明明白白，面对高压还能勇敢地守护着善良，抵制邪恶。您说这是不是他改变了命运的原因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是1999年前因病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那是多种顽疾折磨得我几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就在一场大病后，我喜得大法，从此所有疾病逐渐消失，身心健康，至今20多年了。不但自己远离病痛的折磨，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家人亲属也跟着受益良多。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儿子身上的奇迹。2019年末，我儿子提前10天休假，从外地探亲回家过年。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都是大法师父的慈悲安排。如果我儿子晚回来一周，就得被隔离。那时已经是武汉疫情初期了，但人们还被中共假新闻蒙蔽着，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孩子在乘火车时就感到身体不适，咳嗽，身体无力，到家就说自己好像感冒了。儿子多年来常常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非常健壮，20多年也没有吃过药，更没有打过针。原来的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不知啥时候早都好了。这次他感觉全身疼痛，还伴有咳嗽低烧，眼看就要过大年了，本来他想早点回家帮我干些活，可是他说这次身体像散了架子似的，干不了啥活了。我家里多年都没有再准备过任何药物了，我说不用你干啥活，你就边休息边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房间休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说自己状态好多了。我说回来一次不容易，利用休假时间再静心地拜读一遍大法师父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吧。他说好。安排完他的事，我照样出去参加集体学法，然后面对面讲真相。晚上回来，我和儿子一起看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每天看一讲。就这样，儿子白天读大法书，晚上看师父讲法录像，身体很快就恢复健康状态了。过完年，他回到工作单位上班时，已经是疫情全面爆发。3年疫情期间，他没打过疫苗，却安安全全地度过了这场大瘟疫。法轮大法好，在他的心里早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他曾说将来自己也要修炼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磁铁般吸引各界，欧美政要褒奖盛赞神韵》，副标题是《福临将军谈：神韵是伟大的奇迹，给世界带来启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2日。明慧记者李佳综合报道。在过去一周，2025年1月13号至19号，神韵7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持续在美国、英国曼彻斯特、法国、意大利米兰、波兰、荷兰海牙等地巡回演出，欧美观众反响热烈，政要褒奖盛赞。在波兰，神韵演出像磁铁一般吸引着各界主流精英。在卢布林，应观众需求，主办方决定在卢布林加演一场秀。在罗斯大剧院的演出，票房均提前售罄， 很多观众从几百公里外的城市专程赶到罗斯观看演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商界名流，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艺术精英，还有牧师、修女都慕名而来。他们看完演出后都对神韵赞不绝口。在荷兰海牙，三场演出的票房都售罄，并开放了一些原本不出售的座位，这些座位也很快就被一抢而空。意大利米兰也掀起神韵热潮，连续六场演出皆爆满，盛况空前。福林将军说，神韵是伟大的奇迹，给世界带来启迪。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福林将军观看神韵后表示，我钦佩神韵为全世界做的一切，他们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福林将军曾任美国陆军中将、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顾问，还是同星勋章获得者、美国国防部优异服役勋章获得者，以及美国功绩勋章获得者。福林将军赞叹，我看神韵的最大收获是了解到真正的中华文化有多么博大精深，演出强调这是有5000年历史的文化，这是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神韵仅用了几个小时，将5000年悠久历史娓娓道来，生动的展现让人们容易理解。如果那里的人们能够获得自由，如果数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能复兴，它将给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带来启迪。他说，神韵用非常强大、非常强大的方式展现了信仰情怀。中共不想让全世界了解传统中国文化的伟大和影响力。福林将军还谴责了《纽约时报》对神韵的攻击。他说，我认为这太糟糕了，特别是《纽约时报》，作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却一直攻击神韵这样一个美好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团体。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都要来思考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家美国大报要与中共合作，攻击这么精美的艺术，攻击这个能展现真正中国的艺术。我相信有一天，中国人民会再次站起来，给中共施压，但这会有牺牲。我相信中国民众是明白这一点的，当然，美国民众在我们的制度中也看到这一点。我们也面临来自共产主义的压力，美国也在面临共产主义的强大压力，但我们在反抗，要求领导人把我们当作平等的公民来对待。我相信这也是中国民众所期待的，他们只是希望成为一个拥有美丽的5000年历史的国家的公民。福林将军还表示，神韵透过几个节目讲述了反迫害，表现力非同凡响，并且以一种特别特别优秀的方式诠释了这场中共对修炼人的迫害。人们只是想过自己的日常生活，却无端遭受迫害，只是因为他们想自由地读想读的书，用自己的方式思考问题，建立自己想要的关系。因此神韵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棒，我非常喜欢这部分。我正是从演出中认识到，神韵所做的不仅仅是为美国民众，更是为了全世界。美国加州议员说，润泽我们的社区，让很多人心生钦佩。美国加州州参议员艾洛斯·雷耶斯为神韵艺术团和当地主办方发出褒奖状，我代表加州参议院表彰你们为大洛杉矶地区和内陆帝国地区的居民提供的堪称楷模的服务，他们将从2025年神韵世界巡回演出中受益。我表彰你们通过神韵艺术团的正面信息、教育与文化价值润泽我们的社区。加州州议会第48选区议员布兰卡·卢比奥为神韵艺术团2025年在南加州地区的巡回演出发出褒奖状。我代表加州州议会以及第48选区的居民，表彰你们致力促进社区文化的多元化，让我们的居民从中受益。你们通过表演艺术丰富我们的当地社区，让很多人心生钦佩。我祝贺你们，并为你们未来的成功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意大利议会众议员说，感谢神韵，共同价值观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意大利议会众议员前旅游部长米歇拉·维多利亚 布兰比拉携全家观赏神韵演出后表示，神韵再现了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吸引了不同年龄的意大利观众。艺术家恢复传统文化的使命既勇敢又重要，他为此感谢神韵艺术家。此外，他表示神韵传递了普世价值观，虽然我们相距遥远，但我们都很亲近，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将我们联系到一起。意大利议会众议员布兰比拉也是一位企业家，从政前他还曾是位电视记者。他感谢神韵恢复几近失落的中国传统文化。我相信这些艺术家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勇敢而出色，带来了真正的中国文化精神，他们的价值观和内心感受从一个无法表达的国家带到外面，确保一切不会被遗忘，并留存在记忆和传说中，让像我们这样远离中国的国家能够了解媒体不让人知道的事情。所以从心底感谢他们所做的和将要做的事情。他说，神韵的艺术呈现是如此动人，连几岁的孩童都看得如痴如醉，他很高兴带来自己的孩子来领略神韵之美与价值观。这些是我们必须多次重新发现的价值观，是重要的价值观，应该传递给新一代，他说。观赏演出期间，布兰比拉议员感受到了艺术家强大而平静的能量，他们的平静令人难以置信，无论是乐团还是艺术家、舞蹈演员，他们在传递这些信息时都很平静，这非常美好，并且以强大的力量展现出来，他们在舞蹈中表达他们的灵魂。看到意大利观众对神韵的热情，他领悟到神韵所展示的价值观是普世的，基于这些价值观可将世界不同民族的人联系在一起。传统就是传统，这非常美好，尤其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我们拥有基督教和天主教文化，这让我们明白，尽管我们相距遥远，但我们都很亲近，由相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我相信这些艺术家在意大利感到宾至如归也是这个原因。神韵犹如神话，荷兰前国会议员说，信仰自由可贵。荷兰前国会议员简·里普斯特拉赞叹，我真的深深着迷了，这是视觉与听觉的盛宴，我感到神韵想要呈现的是我们共同希望的生活方式，但不幸的是在共产中国这并不被允许。我觉得神韵的内涵非常美好，强调了信仰自由，我希望神韵可以继续传扬下去。他说，能够表达这些非常可贵。他盛赞神韵的艺术成就非凡，尤其是 3D 背景天幕的创意尤为奇妙，精彩绝伦，令人惊艳，特别是舞台场景的奇妙创作，运用视频与 3D 背景天幕的结合，演员跳下舞台又重现在天幕中，神韵的歌唱家们也具有极高的水准。他说，音乐激动人心，让人愉悦，同时又庄严肃穆，这些感受交相辉映，完美平衡，让我全神贯注，乐在其中。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善是如何传播的，以及为官如何为善。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善行给我们自己力量，也激发别人行善。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不论是哪个文化，存善心、行善举，都是被社会肯定的好德性。
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都充满善行，甚至有人人为劲敌的社会。那么善良的社会风气是如何形成的呢？一，居上位的人以身作则。宋史记载了一位宋朝时候的官员陈尧佐，他个性善良，生活节俭，虽然经济条件不差，但他使用的器物、衣服坏了就修补，不任意丢弃。当他出巡，看见野外的动物时，必定告诫左右随从，不可任意伤害他们。陈尧佐在寿州任职时，有一次发生饥荒，许多百姓挨饿，因为不忍人民受苦，他便率先捐献米粮，命人做成粥食来赈济饥民。他的善行很快流传开来，寿州其他的官吏以及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知道后，都模仿他的善行，争相捐献米粮。因为捐献踊跃，因而保全了数万名灾民的生命。宋朝名相吕夷简退休前，宋仁宗请他推荐继任人选。吕夷简以深知天下百姓的苦乐为理由，推荐陈尧佐给仁宗。后来陈尧佐官至宰相。二，居上位的人移风易俗。隋书记载了一位隋朝时候的官员辛公义，他求学勤奋刻苦，为官爱民如子。辛公义担任民州刺史时，当地有个风俗，就是害怕接触生病的人，假如家中有人生病，全家人都躲避他，导致父子夫妻之间不愿意相互照料，善心与孝义无存，很多生病的人因此过世。辛公义很忧虑，想改变这个不良风俗，于是他派遣官员四处巡查，把生病的人都接到他的官府，安置在厅堂里。辛公义放了一个卧榻在厅堂，从早到晚一边陪着病人，一边处理政务。他用自己的薪金买药，请医生帮这些人治病，并亲自劝慰他们进食。许多病人因为他的照顾而痊愈。之后，辛公义将病人家属请来，教育他们说，过去因为你们抛弃生病的家人，所以他们病重而死。现在我将病人聚集在我的厅堂，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假如说接近病人就会跟着生病死去，那我不是早就该病死了吗？而且病人还痊愈了，你们不要再相信那些错误的习俗了。病人的家属都很惭愧，并道谢离开。从此，那个不良风俗被革除，人们开始互相关爱。一个社会只有在多数人都有善心善行时，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祸不必藏于己，利不必为己的做人准则。但有善就有恶，善良的社会不会自动生成，除了民众主动对善的认同外，最重要的是居上位的人以身作则，加以鼓励和塑造善良风俗，将善流传开来，以阻止恶的蔓延。而当中最重要的起始点是居上位的人必须以身作则。下面再来讲两个为官仁善灾害绝迹的故事。一，借住在车棚里的清官，野兽都不给他添麻烦。南北朝时，南梁的孙谦不受百姓的馈赠，非常清廉， 每次离职从官府搬出后，因没有私宅，就只得借住官府的空车棚居住。天监六年，孙谦担任零陵太守，之前该郡多有猛兽，孙谦到此地上任后，伤人的野兽就绝迹了。孙谦离任的当夜，野兽就又出来害人了。孙谦官升至光禄大夫的高位，活到92岁的高寿，可见如此清官必然得到上天的眷顾，连野兽都不忍心给他添麻烦啊。二，为官人善，蝗虫不敢为害。汉朝的鲁公在肃宗时担任中牟的县令，用善德教化百姓，百姓信服。建初七年，郡国蝗虫伤害庄稼，却不入中牟地界。河南的长官袁安听说了，怀疑蝗虫不入中牟的事不实，派使者核查。使者到了中牟地界，看到有野鸡从桑树下悠闲地走过，一点不怕人，旁边有儿童。使者说，孩子，你为何不捕野鸡呢？儿童说，野鸡方将孵育小鸡。使者感叹，蝗虫不犯禁是一奇异之事，连小孩子都有人心，又是一奇异之事啊。当年庄稼大丰收，袁安对皇帝上报了鲁公的善政，鲁公被升为司徒的官职，获得了81岁的长寿福报。当一个地方官把百姓教化得连小孩子都有人心，一个人人都有人心、道德标准很高的地区，怎么会不平安丰足呢？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巨阳。朗朗上口的《三字经》里开篇就提到了教子有方的窦燕山，接下来再讲讲窦燕山弃恶从善得福报的故事。窦燕山，后晋时期冀州渔阳人，年轻时曾经为富不仁，倚仗家里富裕专行欺诈，穷人向他借粮，他小斗出大斗进，昧心行事。由于他尽做缺德事，到30岁还没有后嗣。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已故的祖父和父亲聚在一起，教训他说，你要赶紧回心向善，因为你多行不义，恶名昭彰天朝，不仅没有儿子，而且寿命也很短促。孩子，努力多做救人济世的善事，才能挽回天意。窦燕山从梦中醒来，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把祖父和父亲的叮咛一一铭记在心，立志从此改过行善，大积阴德。后来他的妻子连续生下五个儿子，他悉心教子，非常注重孩子的品行是不是端正，心地是不是善良。由于窦燕山抓住了教育孩子的根本，他的五个儿子个个登科及第。在窦燕山恶报即将加深之际，先祖托梦训诫，是窦燕山的幸运。可贵的是，窦燕山知错能改，迷途知返。窦燕山从自己身上看到了作恶的后果，才能在以后对后嗣的教育问题上得其精要。五子登科不仅仅使窦燕山家族兴旺、声名显赫，更为后世人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古人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一个家庭 积善是幸福的源泉，反之，如果积不善，或者总做坏事、恶事，必有恶报来临，更甚者会祸及后辈子孙。窦燕山的故事就是一个诠释这句话的例证。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